请诗班献诗来敬拜神。 阿们。谢谢诗班。今天早上的信息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十一节到三十八节。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十一节到三十八节，请诸位翻到以后我来读，请诸位参阅。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十一节，这期间耶稣对门徒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俗语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可见这话是真的。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今天早晨在我们第22届差传年会中间传信息的是主的仆人王美忠王牧师。王牧师是马来西亚浸信会神学院的院长。我们这两天有好多的机会一起交通，真是感谢神，让他的仆人成为一个神学教育和大使命宣教事工结合的一个非常有负担的一位主的仆人。王牧师专程从马来西亚的槟城来到台北，我们感谢主。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王牧师。
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结束人类在地上的历史的时候，全世界所有的人，包括以前的和那个时代的，都要在审判台前接受那永恒的审判。我在想，到底在审判的时候有什么标准？当我在思想的时候，我想可能有两个问题，乃是我们都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问全世界上所有的人，不论是活人或死人，所有的民族，所有的宗教信徒，佛教徒、印度教徒、伊斯兰教徒、基督徒、天主教徒、无神论者、异端分子，我们要回答的乃是上帝会问我们，你怎么样的接待我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怎么样接待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也就会成为我们永生归宿的一个判断。但是有另一个问题，我相信是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要回答的，就是上帝，那一位创造我们又救赎我们的上帝，他要问你，你怎么样使用你的一生来荣耀我？你怎么样使用你的一生来荣耀基督？在你的人生当中，或许有很多很精彩的经历，但是在过去，你是在荣耀基督还是在荣耀自己？你怎么样用你的一生全心全意的把基督当得的荣耀归给他呢？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圣经，在差传学或者在差传年会当中，我相信至少会有好几次被传讲被教导，那是很经典的一段的经文。这一段经文之前是耶稣基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从井水谈到活水，从喝了还会渴的水谈到来到主的面前得着的是永活的活水，这活水要在人的腹中，人的生命当中永到永生，成为源源不绝丰盛生命的泉源。 耶稣基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他的罪，又从敬拜的地方谈到最重要是你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撒玛利亚妇人终于认识了在他面前的那一位，就是应许中的弥赛亚，就是基督。在更早之前，门徒到城里边去买食物，他们买了食物回来的时候，看见耶稣基督跟撒玛利亚妇人在谈到，圣经记载说他们心中很纳闷，因为他们以为这是不合宜的。耶稣基督怎么样跟一个不洁净的民族谈到呢？而且跟一个被轻视卑贱的撒玛利亚的妇人在那边谈话，而且似乎还能谈得挺投入的。他们心中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当撒玛利亚妇人回到城里边做见证的时候，他们来到主的面前，他们却没有这个勇气来问耶稣，他们只是把手里边买了的食物端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对耶稣基督说：“拉比，请吃。”我想他们想耶稣基督饿了，就给他吃吧。这些问题大概不必说吧。耶稣基督最关心的现在应该就是有什么东西能够填满他的肚子，因为门徒实在饿了，夫子拉比耶稣也实在饿了。然而耶稣基督的回答让门徒十分的惊奇，因为耶稣基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在那边彼此对问说：“难道有人有谁拿了什么给耶稣吃吗？”耶稣基督接下来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耶稣基督他生命里边能量的供应来自于遵行上帝的旨意。耶稣基督以遵行上帝的旨意作为他生命的满足。耶稣基督他渴望渴慕遵行上帝的旨意，如同一个最饥饿的人渴慕得到食物一般。上帝的旨意乃是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最需要寻求的。我们也相信只有我们寻求了上帝对我们生命的计划，而且我们愿意把自己整个人都交出来，就是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来爱他，用我们整个生命的所有的力量来尊荣我们的主，愿意来顺服他，每一天与他同行，常常与他同在，遵行他的旨意，做任何他要我们做的事情。不是所有的人都做宣教士，不是所有的人都做传道人，但是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在上帝的旨意里边做上帝要他做的那一个人，而在他再来之前完成上帝对他生命的托付。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上帝，需要补充一句，我现在也不老。我记得那一个晚上在一个大会的里边，那个时候我是穿着比较短的裤，穿着一件白色没有领的一件的 T 恤，我头发不太梳的，因为我想比较像宋善杰，穿着拖鞋去参加一个大聚会。那整个的大聚会里边没有人奉献，是一个海外的一个大聚会，献身大会，没有人奉献，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我。我记得那一天我跪在上帝的面前对上帝说：“我的生命完全的交给你，你要我留在马来西亚我就留在马来西亚，你要我往任何地方去我都愿意去。”那个时候有两个地方，我想如果上帝要差我，大概是这两个地方的其中一个，一个就是中国大陆，那个时候还没开放，另外一个就是非洲。这样的一个奉献 是我生命里边最重要的奉献，不是我要如何，乃是上帝要我如何。他要我留我就留，他要我走我就走。在过去这许多年日的里边，我还在马来西亚，但是当上帝要我去的时候，我就去了，做他的工作。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当我们愿意顺服主，跟从他的带领，做他的工作的时候，各位弟兄姊妹，那是我们生命当中感觉到最满足的一件事。在波斯湾战争的前夕，我到波斯湾去带领一个布道会，那个是相当紧张的时刻，因为战争随时会爆发。我从年初到年底经常往外讲道领会，还有特别是推动跨文化宣教的工作。我的爱人，我的师母，就是很支持很祝福的，但是就是那一次他对我说，你能不能够考虑不去呢？我就对他说，因为我是布道会的讲员，如果布道会如期进行，我应该去的，除非他们取消，那我就不去了。然后我就对他说，你放心，我会回来的。然后我就去了，不止我去了，一些同工也去了，其中有一位，或许我们当中有一些人认识，就是在日本被称为日本留学生之母的丁维柔长老，丁妈妈。那个时候他也去了，他90岁，他从东京去了，在波斯湾，我讲到之前他做见证。而那个时候是我们第一次相会，以后呢彼此惊为天人，他每一年都要我到日本去带领聚会。2年前他安息了，但是我下个月还会到日本去，因为在那边的月会还没有结束。我记得他出来做见证，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各位，我们都是一群不怕死的人，我已经90岁了，早一天去晚一天去都无所谓。我听了我就想，你无所谓我有所谓，因为我答应了我的太太我要回去的。你知道当我对他说，你放心我会回来的，他说什么呢？他说，是你回来还是你被装在棺木里边被运回来？感谢上帝，因为在一个局势最紧张的时刻，顺服上帝的旨意，做他的见证。上帝使用了丁长老的见证，使用了讲道。不论是无所谓还是有所谓，不论是不怕死还是不想死，当我们愿意摆上的时候，上帝的工作就开始。看见许多人来到主的面前流泪接受基督的时候，我心里面的满足无法形容。那个时候站在波斯湾，我对主说，也对自己说，哦，主啊，就是我的生命来到这里画上句号，我已经满足了，我感谢你。而我这样的一个感动，这样的一个经历，一次又一次，一次又再一次，一直到今天，我相信会继续下去，直到见主的面。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这件事肯定是上帝的旨意，就是宣教的工作。有很多事情，有很多事工，我们不知道是不是上帝的旨意，但是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而他接下来那个焦点就放在收割庄稼，他说，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但是我告诉你，现在就是收割的时候，因为庄稼已经熟了。耶稣基督讲庄稼熟的时候，特别要我们把差船，我们的业目放在那群灵魂的需要上。诸位弟兄姊妹，如果你留意圣经的话， 我们好一些圣经和合本也好，在庄稼熟了背后它有一个挂号，挂号里面写着说原文作发白了，庄稼已经发白了。我们在东南亚，我们吃米饭，你到个稻田，你看那些稻米，稻米熟了的时候是什么颜色？金黄色，没有白色，除非你把它的外壳把它剥开，里面的米才是白色的。大麦、小麦熟了的时候是金黄色，没有白的。但是耶稣基督他在原文里边是说，那庄稼已经白了。当耶稣基督跟门徒谈话在这个时刻，我能够想象撒玛利亚妇人在城里边做了美好的见证，他城里那许多人被这个妇女的见证所感动，也引起了他们一种属灵的好奇心，要出来见耶稣。所以他们一群撒玛利亚人，男人跟女人，从远处向着耶稣基督走过来。我甚至能够想象一群人从远处向着耶稣基督跑过来。2000年前，撒玛利亚人身穿白衣，撒玛利亚妇人头戴白色的寡头巾，其实就是到现在在波斯湾阿拉伯很多回教徒他们都身穿白衣。如果你看这几张照片，你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不过呢，很多阿拉伯的国家是男人穿白衣，把女的全包黑。耶稣基督说，看哪，庄稼已经发白了。你到西北，中国的西北去，你看见那许多的回族戴着的白色的帽子，跪坐在祈祷的时候，看哪，那庄稼已经发白了。诸位弟兄姊妹，现在是收割的时候了。耶稣基督说，收割的人得工价，继续五谷到永生。在世上的一切劳力所赚到的，只能够存留到，最多只能够存留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刻。如果他没有因为疾病死亡、金融海啸、天灾人祸把他给夺去的话，圣经说这世上的一切，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精神的骄傲都会过去，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必永远长存。这世上的一切过眼云烟都会过去。诗篇说，人的一生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我们能够经夸什么呢？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诸位听清楚，是转眼成空，不是转眼成功。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你在追求世上的成功吗？耶稣基督对你说，你要寻求上帝的旨意，荣耀基督，满足上帝的心意。追求成功，许多人追求成功，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在劳劳碌碌，在经营人生，结果产生很多所谓的三流人物。第一，他们要努力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常常流汗，那是第一流。努力了5年、10年、20年，每一天劳苦回到家里，想一想，哎呀，为什么目标一直达不到？为什么年轻时的梦想现在离得那么远？所以你想到这里就暗自神伤流泪，那是第二流。然后你想到你的朋友，你想到你小学中学的同学，那成绩最差的现在成就比你大得多，你看着他的车，你看着他所拥有的，有的人还看他的配偶，然后就流口水。 人的一生转眼成空，你追求成功，成功好像剥洋葱，满怀希望的剥，剥了一层又再剥一层，一直往内剥，剥到最后什么都没有，只留下满脸的泪水。遵行天父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收割的人得工价，继续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所以说耶稣说的，他说这人撒种，那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在田里的庄稼，收的人就是种的人，在属灵的庄稼，往往种的是一些人，收的是另外一些人。接下来这一节的经文，第38节，这段经文的最后一节，诸位弟兄姊妹，我特别喜欢这一节的经文，这一节经文，我特别感觉到，是上帝给我们教会，21世纪的教会，一个拆船很大的应许。耶稣基督说，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我们看见许多人在宣教的禾场里边劳苦，耶稣基督为了普世的禾场，他上了十字架，他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然后他对门徒说，也对我们说，我们只要跟随他的教宗，他会使用我们做比他所做的还要大的事。他吸引万人，我们众教会在万民中做见证，吸引了万民，震动了万邦。我们看见许多宣教士，一流的宣教人才，他们在宣教的禾场里边流汗、流泪、流血，一流的宣教人才，三流的宣教，因着他们劳苦跟付出，许多封闭的地方慢慢的开了，许多封闭的心灵慢慢的开了，许多从来没有听见耶稣基督名字的地方，耶稣基督的名字已经稍微被传开了。最困难的，已经有宣教士做先锋为我们开了。而今天耶稣基督对我们教会说，耶稣基督对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说，我差你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在过去参与跟投入普世跨文化宣教工作的里边，因为我主要的工作还是神学教育，所以我以为我大概到宣教的禾场里边去，主要是做撒种的工作。不错，我们训练了很多不同的神学生，长期的、短期的，训练超过20个国家、几十个民族的学生，才他们到许多的禾场里边去为主做见证。然后我自己到宣教的禾场去，很多时候我以为我是去撒种的，但是绝大部分的时刻，上帝让我去看见，我也能够经历收割的喜乐。我差你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诸位弟兄姊妹，你的奉献、你的祷告、你的短宣，我们当中某一些人的长宣，我们去收他们所劳苦的，叫撒种的和收割的，耶稣基督说，都一同快乐，一同感谢上帝。遵行天父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在过去，我推动丝绸之路的宣教，传回耶路撒冷的运动，没有时间给大家看这些 PowerPoint， 但是过去两天也稍微做了一些分享。 许多未得的子民，伊斯兰教的世界。然后上帝也带领我在中国大陆里边来训练许多的传道人跟跨文化的宣教士。因为中国的教会兴起来，中国的教会愿意福音进中国，他们愿意福音出中国，但是他们缺乏策略，缺乏装备。我记得在911事件发生以后几天，我再次到埃及，到开罗北上阿里山大城，在那边做一些职堂的工作。有一天我探访一个埃及人的家，他们很热忱地招待我，在院子外面喝咖啡。在喝咖啡的时候，一个童工，埃及的童工，他就拿起放糖的那个罐子给我看，上面写着说中国制造。然后另一个童工给我看他的皮带，也写着说中国制造。然后主人拉着我的手跑到他的屋子里边，在大厅有很多的摆设，他随手拿起一件，我一看上面写着说中国制造。然后他问了我一个问题，我一直不能够忘记。他说，你们中国人很聪明，很会做生意，在遥远阿里山大城郊都有你们的商品，但是为什么我从来没有见到中国人的跨文化宣教士？他说我见过美国人的宣教士，英国人的宣教士，最近我见到韩国人的宣教士，但是你们华人教会几时才差跨文化的宣教士到我们中间来？这句话在我的内心里边一直的回响，我回来以后一直的祷告，让我求上帝啊，求你给我一个意象，求你给我一个策略来回应这一个呼声。上帝就给我这一句话，中国制造的跨文化宣教士。所以我们在国内做了一些的工作，装备国内，装备大陆里边许多愿意服侍主走出大陆的那些人，走到最艰难的土地里边去，来做一个跨文化的宣教士。上帝今天爱我们，不只爱大陆的教会，更是爱我们海外的华人教会。我来到信友堂，我心中很感动，因为你们对主话语的那一种的渴慕，不只是渴慕，你们是为神的遵行，听到跟行道，信仰跟生活，还有你们满足上帝的心意，要做一个拆船的教会，这是我们神的仆人看见以后大受鼓励的一件事。上帝赐福你们十分多的资源，那么多美好的人才，上帝多给谁就向谁多要。上帝赐福给我们海外普世的华人教会，我有很多不同民族的同工，我常常对他们笑说，感谢上帝，上帝爱我们华人，特别爱我们华人。他们很不满意，问我说，为什么你说上帝特别爱华人？我说上帝特别爱华人，可能最爱华人。他说，你有证据吗？我说我有证据，几个证据。第一个证据，上帝爱华人，所以把他们造得特别多。Yeah. 第二，我们知道全世界都有我们华人，有太阳的地方有华人在流汗，有月亮的地方有华人在流泪，有烟的地方有华人在烧饭，到处都有华人。我们愿意在所有华人的地方都建立华人的教会。上帝特别爱华人，所以叫他们受苦特别多，因为神所爱的必然管教。经过苦难以后，我们成为坚强的一个民族，在不同的文化处境里边，在世界各地都能够有这样的见证，我们能够适应文化，超越文化，然后这样的一个教会起来，这一种的宣教士起来，能够在不同的文化，在恶劣的环境里边为主做一个见证人。我甚至说，上帝爱我们华人，所以把我们造得特别好，我们的服饰特别好。好多年前，第一个华人宣教士进到非洲黑人群体当中，黑人从来没有见过华人，一看到华人，他们就笑了，很开心的笑。他说：哇 ，Your color just nice, not too dark and not too white 。 他说你的服饰真好，因为不太黑也不太白，刚刚好，感谢上帝。所以有人说耶和华就是耶稣和华人。上帝是爱我们的，上帝的恩典在我们当中是充充满满丰丰富富的，但是上帝多给谁就向谁多要。我差你去收，你说没有劳苦的。我昨天晚上也挑战好一些人，不止全时间做宣教的工作，也好一些人被挑战了，他们愿意这一生当中至少2年全时间的来还福音的债。因为在过去几十年你有世界的工作，那是美好的平台给你做见证，但是你不足够时间来宣讲福音，所以需要全时间的传道人。但是你能够把你其中2年的时间奉献出来，全时间的或在这里或在远方来还福音的债。而这2年的时间你到宣教的工厂，你可以陪孤单的宣教士，你可以帮孤单的宣教士，你可以让那些受伤或者是有需要休息更新的宣教士，让他们暂时能够回过气来。那2年的时间上帝会用你，而你那2年是去收你所没有劳苦的。不过耶稣基督这样说，他自己为了神国，为了整个收了发白的庄稼，他把自己的生命给摆上。以后所有的使徒门徒也是把生命给摆上。在过去许多有成就的宣教士，他们是一方面享受前人所做的工作，但是一方面愿意劳苦，以至于后人能够享受那个收割的喜乐。我们对主说，主，我的生命奉献给你，求你将你的旨意显明，你要我留我就留，你要我走我就走，因为你是我的主，你知道现在，你知道将来，你知道一切，你知道你在我生命里边所安排那最美好的计划是什么，你向我显明，成为我的意向，我愿意顺服，至死忠心。而今天，要有人愿意有行动，愿意付一些的代价，不止在口头上讲，在生命里边活出你的信仰来。四川大地震，我也到里边参与一些好几种不同方式的救灾的工作。我有一个学生在地震24个小时里边就已经到了灾场服侍。我一个朋友接近70岁，那一天刚好在四川，结果发生了大地震，他就留在那边服侍，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离开。四川大地震，我们也听到很多很感动人的故事，其中有一个，我讲完这个就结束。有一个老师，他很爱学生，他教音乐跟艺术，他很喜欢那首歌，其中一段歌词是这样说，摘下我的翅膀，供你飞翔。救援人员发现他的时候在废墟压坐，把那些废墟挪开，看见他好像一只的老鹰一样张开着双手，双手微屈。那么他底下有2个小孩，这一只苍鹰已经失去了生命气息，但是2个小孩他们还活着。救援人员要把他的手背拉开把小孩救出，但是他手背用力在那边僵硬拉不开。救援人员含着眼泪把他的双背锯断，把小孩救出来。摘下我的翅膀，供你飞翔，不是一句话，是生命。 今天面对这个黑暗，面对这个末世，面对最大的挑战，我们有信仰，我们也要有行动。我们一起祷告。遵行天父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今天只有一种的呼召，这个呼召就是你愿不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出来奉献给上帝。上帝要你留你就留，上帝要你走你就走。只要上帝让你清楚他对你生命的计划，你就愿意顺服。不清楚你不必动，但是上帝会光照会感动，你清楚了你愿否顺服。我们当中有谁愿意这样的把生命献给上帝？主啊，你要我留在台湾我就留在台湾，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你要我离开不论去哪里，你预备道路我就顺服，你要我走我就走，你愿意吗？如果你愿意，我邀请你站起来。如果你愿意，我邀请你站起来，感谢主，站起来，站坐了，我们会祷告。对主说，主，我愿意遵行你的旨意，我愿意做你的工。你是我的主，是我一切的主，去留不在我，你让我清楚，我就顺服到底。不论你在楼上的或者副堂的，我看不见，上帝看见。我再说最后一次，你愿否对主说，主，你要我留我就留，你要我走我就走。 Amen Amen Amen。 天父上帝，我把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连同仆人自己交托奉献，你洁净我们，你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你对我们的旨意，让我们在接下来的一生能够荣耀你，能够以荣耀你顺服你为我们生命的主题。感谢上帝，能够透过我们成为未得之名的祝福。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